不，不能说深的，不妨跟他说浅的。第八，若自文于正当节俭，有一部分人喜欢听空的道理，讲般若讲空的道理，讲净空。空在佛法里也是很深奥的啊，但是他听了之后啊，以后会升起一种邪见，什么邪见啊，变成恶取空啊。如果因为他听了这个法，他会升起邪见，变成恶取空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不必为他说空义了。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个知字，要注意那个知字。你真正知道对方听了之后会生长邪见，还可以不必跟他说。如果你不是真正知道，那就不能这样说了。所以这个知啊，毕竟能够观机，观察众生的根基，这个知很不容易的，普通的凡夫是做不到的，最起码像我慧性是做不到的。若知闻已悔之退目，或者你知道对方听过他所问的佛法之后啊，他会毁谤。知，词字下面一个言字的知识是相通的，跟这个口字的是相通，就是毁谤的意思啊，用言辞说出来毁谤叫做知啊。那么听过之后不但不能接受，反而毁谤，说出话来毁谤，甚至退到善根都啊消失掉了，就退目。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例如他来请问要修多久才能成佛呀，你跟他说按照经论里面都说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无数劫，三期修福慧，百劫众相好，然后才能到坐在菩提树下成佛，要很长很久的时间，要六度万恨功德福慧通通满足才能成佛。那么他听到这个说法之后，他不相信，他不但不相信，他反而是毁谤。他说哪有这个事啊，我们禅门里面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当下就成佛了，为什么要三大无数劫，你这简直是瞎说吗，如何如何，他就生起毁谤之心啊，甚至听你说话之后他不相信而退失善根。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形，你可以不必跟他说。这也是重要在那个知字啊。那像这类文字你特别要注意那个知是不是真知。最后一个第十，若比文以向恶人说，假如你知道这个人来挺拔，你跟他说了之后，比指那个听法的人，来听法的人，他听过我你这个菩萨跟他说法之后，听过之后，他会将把所听的法跟恶人说，向恶人说，那么恶人呢就翻过来毁谤佛法造业。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可以不必跟他说，这应当也有一个知字。为什么向恶人说就不行呢？这个恶人也是看哪一种恶人，假如他只是习性喜欢造恶业，他对宗教没有什么信仰，那你跟他说了之后，如果他不会毁谤，跟他说并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恶人呢，很可能是其他的宗教， 那么这个人听法听过之后，将把他所听的法传给其他的宗教家听，那么因此他就会找到你里面的这个佛法的短处啊，啊，或者是有什么缺点呢、啊？抓到一个把柄来破坏佛教，可能是以这种情形啊，称他为恶人，不是说凡是恶人转说给他听都不行，并不是这样子，这是看情况。如果这个恶人听了，他会种善根，有好处，跟他说是没关系。如果跟他说了，他会破坏佛教，造罪业，这就不行。这也是要分得清楚才行。十种的开源已经讲完了，说法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假如对于佛法没有真正彻底的明白，说起来呀、就很难契机。假如你真正是大开元解了，对整个佛法你都了解啊，那么说的时候啊，处处能够照顾得很周到，不会发生问题，不会有什么毛病，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要做到这种啊大开元界的境界啊，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初学的凡夫啊，懂得一句说一句，懂得两句说两句，不懂的我就应当要老实告诉人，说我这点我还不懂，没有办法讲给你听，对不起，我懂的我说，不懂的就不能说，应当要这样子啊，绝对不要以不懂装懂啊，那就瞎人慧眼啊，这个罪过就很大的。所以说法是很不容易的，要特别小心。我平常都抱住一种主张，所说的法一定要有根据，绝对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啊。那么有的时候未免会有口语之误啊，例如说人的名字啊、朝代啊，啊，当时一不小心说出来了，假如你以后发现什么时候讲的时候啊，朝代说错了，人名说错了，这以后应当要更正啊，不要怕难为情，这很要不得啊。因为你说出来之后，人家听了就以为是就是这样子，假如你不修正的话，永久大家就跟着你错下去。我就曾听有人这样讲，他把龙兽的故事说到马明那边去，马明的故事说到吴卓那边去啊，后来啊他又说到吴卓本身来，说到马明本身来，弄得人家搞不清楚究竟这是马明的事呢，还是龙兽的事，还是吴卓的事，搞不清楚。他起初是口误，后来发现错误了，发现自己错误了，那么把它纠正。纠正呢，就是自己说的时候把它纠正，懂的人知道他是纠正了，不懂的人就觉得他困扰了，搞不清楚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啊，虽然是人家可以找出要点来证明，但是去找的人太少了，以后跟着你错误啊，这是啊很会伤害到后来的这个历史故事的。所以对这类情形啊，假如发现了应当随时纠正才好。第六条件就讲到这里为止，现在讲第七啊，不教悔罪戒第七，请各位看住这本。是知道有人犯戒造恶业，你不教他忏悔消除这个罪过，这就违犯这一条戒。若菩萨与凶恶犯戒众生以嗔恨心 若自舍，若遮他令舍，不教化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集。不过菩萨界的菩萨，这也是通于在家出家，与凶恶犯戒众生，你不发心度他，是违犯了凶恶犯戒，应当是两回事。凶恶就是普通一般很凶很恶的很坏的人啊，很凶的人，凶恶犯戒是指学佛佛弟子在家出家七众弟子受过佛戒之后有所违犯，就是佛弟子中烦恼障特别重而不能如法持戒的人啊，所以这个凶恶犯戒众生应当是凶恶的众生跟犯戒的众生。凶恶的众生，这是指普通一般的啊，很凶的人。犯戒是指佛弟子中的七众弟子啊，如果受了戒之后烦恼障障重而再犯戒，那么你遇到这两种任何一种人，以嗔恨心啊，不但是不度他，反而升起嗔恨心，若自舍，舍就舍离。所以这个凶恶的众生或者是犯戒的众生，你看到他你就动嗔恨心而舍离他，不接近他，不度他，或者是遮他吝舍，遮止看到别人其他的菩萨发心要去度他，要教他，可是你遮止他，阻止他，叫他不要去度他，叫做遮他吝舍。不教化者，你不肯教化，自己不肯教化，别人发心教化，你也去阻止他，这样子就犯众多犯啊，犯毒鸡罗，就是犯染物集。这也是以嗔恨心就犯染物集。假如不是嗔恨心，下文说若懒惰懈怠，若妄遮他，犯非染物集。你不是嗔恨心舍离这个凶恶犯戒的众生，而只是懒惰懈怠，懒得去教化他而不去度他，或者是人家在度的时候啊，你忘掉他在度是对的，而你突然之间无意中去阻止他，叫他不要度，不要去啊度他，那么这是忘掉自己不该遮，不该阻止他而去阻止他，不是有嗔恨心，那么这就犯非染物集，罪过比较轻。下文是说明为什么不度凶恶犯戒的人会犯戒，何疑故？何疑故就是疑问词。为什么这里说对于凶恶跟犯戒的众生不去度他，就犯了这条戒呢？菩萨以恶人所起慈悲心，生于善人，因为菩萨要平等度化一切众生，但是在一切众生当中，善人固然要度，但是善人他既然晓得修善了，就不致堕落，而恶人造恶业，将来必定堕落，所以对于恶人呢，更要升起大慈悲心啊，比这个对于善人的慈悲心啊，要更殊胜、更高、更殊胜的慈悲心来度他。这种的情况，拿个比方来说，例如一个人啊，父母啊有五个儿子，他这五个儿子当中啊，当然是平等爱护他。假如其中有一个生病的啊， 这个生病的儿子，而且病得很严重的呀，这个做父母的当然是特别爱护这个生病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生病啊，你不照顾他，不替他治疗的话，有生命危险呢。啊，这个父母就比菩萨，儿子比众生。生病的儿子指这个凶恶犯戒众生，好像在生病。那么他这个业障烦恼病最严重的，你不先度他，他会丧失这个法身慧命，将来又堕落，问题更严重的。所以对这个凶恶犯戒的人呢，更需要先去度他，不可以舍离他，这才是菩萨道。下面是说不犯，这里所说的不犯有四种。第一，若狂，这个狂也是越两方面讲，或者是菩萨本身精神上有毛病，不能去教化，这是不犯。或者是这个凶恶犯戒的众生，他就有精神上的毛病，你去度他，他也不会接受，那么不去度他也不违犯，这是第一。若知不说，令彼条夫如天说。您知道这个凶恶的众生或者是犯戒的众生，不必你去说他，不必你去教化他，他会有因缘呢，会改恶向善的。你知道有这种机会与因缘能度他，你不去教化他也不违犯。第三，若不他心，他指其他的众生。假如你去教化这个凶恶的人或者是经常犯戒的人，那么其他的人对你会升起一种误会，以为你跟他们一样啊，以为你是同流合污啊，那么有恐怕与其他的人因此你为了要度这类的恶人而使别人造口业生讥嫌。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要扶持其他的人的这个道心，不要使他造口业，不去度他也不违犯。四，若复生智，这是对出家人讲的。出家人僧团里面有他一定的制度啊，比如说犯戒的人啊，对出家人来说，假如有出家人犯了戒了，那么他必定要忏悔，要给他做忏悔结膜，做过之后他不忏悔，你再去接近他，这就在僧团里面是不许可的，必定要等到他忏悔了然后才能够接近他。所以这就是为了护僧团的制度而不去度他是不违犯的。度这个度凶恶的人，度犯戒的人很不容易，如果自己没有相当的定力，没有很高深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如果我们彼此都差不了多少，当然是没有办法度他，同样都在苦海里，都是在深海里面漂流的，你不是在岸上的，那么当然要度他还是力量不够。那么因此必定要先自己如法持戒清净，才有这个力量啊来感化那些凶恶的犯戒众生。那么这就是所谓身教胜于言教了。这里在家菩萨戒的二十八天戒里面第六条可以在这里附带说明啊。那么这个第六条啊，就是见四众普夷戒亲身交慢戒，这一条戒的内容跟这个现在的这个菩萨戒本经的第七条的意义啊差不多的，所以同时在这里说明。这个在家菩萨戒第二十八天的第六条里面是说， 若见比丘、比丘尼、由婆塞、由婆夷为所受戒，心生骄慢，言我胜彼，彼不如我。如果这样说的话，这是一罪。克里斯是曰：骄慢心而定的戒法，就是说看到寺中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由婆塞、由婆夷，他受了戒之后，把所受的戒毁破了啊，为所受戒，毁就是破啊，把所受的戒或重或轻有所毁违犯。那么你知道之后啊，你的心就升起骄慢。怎么骄慢呢？你就心里这样想啊，甚至讲出话来说，我胜过他了啊，比指那个犯戒的四众，比不如我，他们都犯戒了，我没有犯戒，他们就不如我了，我比他持戒清净了。如果动这个念头生骄慢心，也犯是异罪，跟那个染污犯的意思是相同的。这条跟这个菩萨戒本经第七不同的地方啊，菩萨戒本经是对于这个凶恶犯戒两种众生统统包含在内，范围比较大。在家菩萨戒里面只是约四种犯戒方面说，没有说凶恶的人的范围比较小。菩萨戒本经是约嗔恨心啊，不肯去度他，不肯去感化他而犯的戒。这边在家菩萨戒只是说你动了这个骄慢心啊，说我赢过他，我比他好，我持戒清净，他们都是犯戒的，他们都要堕落，那么动了这个念头就犯了戒法。这是就是范围大小啊，发的这个烦恼嗔恨骄慢不同而已。到了末法时代，说句老实话，无论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或者是在家的由婆塞、由婆夷，所受的戒无论是多少，要能够完全持的清净啊，可以说很不容易做到的。尤其出家人的戒法很维系很多，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恨，不得了的，稍微一不小心啊，就会有所违反了，谁敢说持戒清净啊？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要说持戒清净，我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发惭愧心，随顺随力，要尊重佛制的戒律，尽在能够做到的范围好好的受持，能做多少算多少啊，这样子来学习持戒。那么如果看到人家有不如法、有违犯的地方，我们应当要反省自己，检点自己，有的改之，无的加勉，应当要这样做才对，是不可以升起骄慢心的。那么说要度他，自己还没度好，越度他当然是更难了。大家要注意到菩萨呀，他的阶位很多的，从初发心的凡夫，经过实性、实住、实行、是回向、实地，乃至等觉，都是菩萨。只要是菩萨，通通都要受持菩萨戒。所以这一本《菩萨戒本经》里面所说的戒法呀，它的范围很广很大的，就是 住行相地菩萨所修的也在这个戒本里面，所以像这个第七条戒不叫悔罪戒，不是我们普通凡夫所能做到。教化恶人，教化犯戒的人，我们自己如果还没有持清净，要教化人家是不容易做到。不过大菩萨他是可以的，比如说十住十行十回向以上的菩萨，他就能够教化恶人，他也能够教化那些犯戒众生。我们做不到，那些大菩萨做得到。但是我们既然受了菩萨戒，要尽力量去慢慢学习，这个愿应当要发，做慢慢学习，要这样做才对的。我们知道这个菩萨的阶位很多，范围很大，而这个菩萨戒包含这个所有的菩萨在内。那么因此有些我们做不到的，那是大菩萨的事情，但是我们初学的凡夫菩萨慢慢学习，能做多少算多少。但是这里说不教化中恶犯戒众生犯戒，这是大菩萨才能做到。后边呢还说到你有神通，假如这个众生必定要用神通来教化他，你不愿用神通也犯戒，这更是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啦。戒波罗蜜佛地财满，戒都啊，这个六度里面的持戒度，要到成佛了才算是究竟圆满。我们初学凡夫怎么能够完全做到，但是我们有学习，因此啊我们更是要努力精进念佛，好好的啊深信千愿，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到了不退转的地位啊，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那个时候你有神通，你的不退转，那你要怎么样子度化众生，再凶恶再多犯戒的人，您都有办法去教化他了。所以我们赶快要好好的发心，努力精进念佛啊，来求生极乐世界。那么看到这里，我们在娑婆世界戒度是不容易修到圆满的，是更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不要忘掉自己所修的念佛法门，更要努力精进，才能得到戒波罗蜜究竟圆满的境地。今天只能讲到第七条不教诲罪戒讲完，第八不通声闻戒，这一条是完全对出家人讲，现在时间没有了，不能再讲啊。那么这个黑板上写的呀，是属后边一段是属于第八条戒的，各位可以把它抄起来，抄起来，因为这一条戒里面呢还有好多要写的。那么这个黑板擦掉了，你已经抄起来，下次讲的时候就个人看自己的笔记。那么黑板上下次讲的时候会写还没有写到的，再写在黑板上。所以请各位啊，把这个黑板上的抄起来，下次听的时候再来。那么根据这个抄起来的笔记啊，会对照戒文来讲啊，就可以明白的。